让他们不要犯了选民啊同样的过犯，免得惹神愤怒，无法得到神应许要赏赐的福分。来读更多前书的十经文，再再告十三节。更多前书十章，从11节读到13节，在新约圣经238页，新约圣经238页。11节，请读。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趁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以为真的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哦，这边圣经里面来告诉我们，借着选民在旷野的路，就好像我们基督徒属神的百姓在奔走这个天国的道路一样。我们要行神所喜悦的事情，而不是行所神所这个愤怒的事情啊。所以前面这边谈到啊，为什么这些人他们无法得到神喜悦呢？第五节这边所说的，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啊，因为里面很多这种闲杂人啊，他们只想要追求物质上的好处，而忘记神要给他们是更好的。啊，所以第六节这边说到，包括贪恋恶事，包括拜偶像、行奸淫、试探神、发怨言。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信仰道路上面我们会遭遇到的。啊，所以有时候神给我们那些考验啊，是神允许的。啊，为什么神要常常给我们考验呢？啊，盼望我们的灵性能够有所增长。就好像学校的老师为什么常常要给学生考试一样啊，他不是要找学生麻烦，是要了解到底学生老师教的你们到底懂不懂啊，到底你们了解的程度是怎么样子啊。所以这边来告诉我们啊，十二节告诉我们说，所以自己站立的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啊，就不要以为自己啊信主啊，从小信到大哦，已经该懂的都懂了哦。我们知道，通常会发生车祸的，不是那些刚开会会学开车的哦，是那些自以为自己技术很好哦。这个几练亏我咋啊，细练亏能罢啊，不会亏还亏啊。自以为自己技术很好，不遵守交通规则哦。那通常会溺水的人，不是那些不会游泳啊，通常是认为自己技术很好的。哦，所以同样的道理，在信仰上面，我们不要自认为自己什么都懂，才不会给魔鬼留地步。所以这边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所以十三节告诉我们说，我们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所以既然是神允许的，表示神知道我们是承受得住的。还所以有人说，考验。是经过包装的一个祝福啊，有时候给神给我们试炼，好像看到孩子喜欢吃糖啊，要将外包装打开才能吃到这个糖果或者是巧克力的美味。所以同样的，我们经过神的试炼，我们也能够得到神应许的福分，就好像约伯一样啊，他觉得说我经过神的试炼以后，会成为精金啊，就是将这些不足的地方，将这些不完美的地方把它去除。然后就能够对神更加的有信心啊，所以我们早上有来分享在亚伯拉罕他关于在信仰的传承及宗教教育上面有一些值得我们来学习跟效法的榜样，包括他在对这个信仰的一个态度上面能够有充足的爱心，并且能够有为神而做的心并且能够有这种自己应该有的这种灵修。我们从圣经里面很多这种信仰的伟人都可以看到，包括不管是这些但以理，或者是我们看到约书亚也是一样，这些都是神来提醒他们，借着我们能够读圣经，能够祷告，有这种灵修的生活，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能够靠着圣灵来行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早上有谈到这个长辈 尤其是这个教育者啊，不管是教员，或者是我们的家长啊，或者我们的长辈等等，我们好像这个韩愈的诗说里面所说的啊，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矣。那我们早上有谈到，传道就是要教导他们有正确的一个信仰态度。那第二个授业就是要培育这个事工人员，就是我们知道不管是事工或者是信仰都需要来传承。那第三个解惑就是要回归圣经啊，从圣经里面找答案。当圣经里面这些古圣徒他们遇到这样的相同问题，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所以我们早上有谈到有关于这个传道，就是教导正确的一个信仰态度。好像我们看到亚伯兰，他从每个地方移到另外的地方，他都会来筑坛献祭。所以我们看到亚伯兰的儿子以撒，他也是如此啊，不管他到什么地方去，都会筑坛，就是筑坛啊，就是来为自己献祭，来赎罪，让人与神的关系能够恢复亲近。所以亚伯拉罕他能够称为神的朋友，甚至神要做的事情没有向亚伯拉罕来隐藏。那第二个就是谈到授业，就是要培育一些事工人员。好像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看到，在撒摩耳记上的19章，我们看到撒摩耳他从小他的母亲有给他非常好的教育，甚至他在会幕里面要来服侍神的时候他并没有受到以利两个儿子的一个影响他能够忠心的来服侍神，从年轻到老的一个阶段。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撒摩耳记上19章20节这边就记载虽然他服侍的时间已经很长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仍然兢兢业业的在训练这些他事工的一个接班人。在20节这边就中间后面就这边谈到说，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去的时候见有一班先知都受感说话，撒摩耳站在其中监管他们打发去的人也受神的灵感动说话所以这边可以来看到撒摩耳他虽然服侍神已经很久的一个时间那我们可以看到他也能够来训练这些接班人，就是我们知道先知就是代表神，代替神来说传达神要告诉我们人的事情所以可以说是神的代言人不但在旧约里面有这样的例子，我们可以来看到在新约时代保罗也曾经来提醒这个提摩太，在提摩太后书的2章2节这边就来记载保罗提醒提摩太说你在许多见证的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所以可以看到提摩太他从小也是送到外婆罗以跟母亲有尼基，这是在提摩太后书的1章第5节这边所说的因为他的长辈他的外婆跟他的母亲给他无伪之信，就是这份纯正信仰，让他从小有宗教教育，有好的教导，对信仰有正确的态度，所以让他能够成为保罗很好的同工，甚至提摩太跟保罗好像父母亲跟儿女的一个这个关系一样。所以这边谈到当保罗他要完成他阶段性的工作他就来提醒来教导这个提摩太要能够忠心来服侍神，不但他自己要来传承保罗所传承这个传道者的工作，这边谈到也提醒他要能够来教导来训练呢，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所以可见事工人员的一个培育跟教导的一个重要性。就像我们看到摩西他能够成为神的仆人，当然他也有一开始来这个嫩的儿子就是约书亚能够成为他的帮手，所以从年轻时候都接受摩西的一个训练，人家说好像师徒制，师父在带领这个学徒，在好像不止理论上的教导更重要是实务上实习的一个重要性。所以我们看到好像亚伯拉罕也是如此，他在传承这份信仰不是只有理论上说说的，嘴巴说说的，也有非常实际的行动。 在创世纪的22章我们可以看到，有人说这是亚伯拉罕他信仰的一个高峰因为亚伯拉罕虽然神向他应许让他的后代好像天上的星跟海边的沙，但是在他99岁的时候，连一个亲生的儿子，就是从夏甲所生的不是夏甲，从那个撒拉所生的，就是他的太太所生的儿子都没有，一直到100岁才生。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在创世纪22章这边就记载，这个时候神要来试验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如何。在第6节这边就记载，当他领受了神的一个命令的时候，要把他带往神所指示的山上来献为燔祭。我们看到在第3节开始记载说，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做好一些万全的准备就来起身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在第4节说，到了第3天，也就是走了2天多，将近第3天的时候，才举目远远看见那地方。在第6节就记载，亚伯拉罕将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有人说这就好像这个亚伯拉罕他跟以撒他们父子之间同走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面，不仅是信仰上的一个传承，更是事工上的传承所以他们就记载我们知道燔祭就是将这牲畜完全烧成灰来献给神，所以那个柴是要非常多的。所以这边谈到亚伯拉罕将这个柴来放在以撒身上，表示以撒能够来背这个柴，表示他最少已经是十几岁甚至二十几岁一个壮年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就记载，当要到达那个目的地之前亚伯拉罕将这所有的柴都让以撒来背负。可见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以撒虽然是他的独生的儿子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他并没有因为来这样子来宠爱他的儿子。那郭昭伟有句古语讲行第一家早行第二不好过度宠幸孩子，不教导他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甚至信仰的正确观念，他以后就对你不孝顺。就像你将猪把它养成宠物他会把你的灶，我们知道郭昭学人灶的学的猪本在煮饭的东西，他会将你这个煮饭的器具把它毁掉。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非常让这个以撒能够负起责任他将这个责任背柴勇于来交给以撒来背负所以圣经里面说少年负轭原是好的年轻人在适当时机能够给他们有适当的时间来服侍，来承受教会的适当的工作，当然一些长辈能够在外面旁边做辅助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来看到所以这也可以让我们来启发对未来在教会在事工人才的一个培训跟培育，我们在传承上面应该更加的积极除了鼓励下一代能够多多参与以及负责以外在中央教育的课程当中也可以多纳入一些事工的训练，借由教员的一个教导并且让同才之间能够互相激励互相鼓励让学员能够更有信心以为教会来培育更多的这些人才所以这是关于有关这个授业方面的，就是培育事工人员。那第3个就是有关于这个解惑方面的，就是我们刚才有谈到要回归圣经来做解答好像在创世纪22章，我们来从第7节来读到第8节哈。创世纪二十二章第7节，所以读到第8节，第国圣经的23页。创世纪22章的7到8节，第7节，请读。早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来看到，程序第6节这边记载着亚伯拉罕将柴放在以撒的身上让他背负，自己拿着火与刀两人同行 哦，这也可以说是在信仰上面父母亲跟孩子能够同步，能够平常时就有能够互相的交流。所以第七节这边就记载，以撒对于这个献祭的事情，他并不陌生，否则他不会问父亲说，诶，在献祭当中怎么会缺少东西呢？说火跟柴都有，但是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可见以撒他对于这个献祭的事情也是非常熟悉。那像请问呢，我们常常在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一三五有聚会礼拜六上下午也有聚会我们已经习惯聚会了，我们就知道聚会要带圣经跟赞美诗有的比较用功的还会带笔记本跟笔那个能够借着做笔记将领会者的所分享的重点来记下来。因为人的这个头脑是有限的，不可能都背得起来所以借着做笔记，能够让这个印象更加深刻，也能够知道领会者所讲的重点在哪里。所以，一旦将这个信仰视为生活的信仰的一个一部分的时候，就习惯成自然。所以这边谈到以撒就发现献祭缺少了最重要的这个祭物我们看到，当他询问父亲的时候我们看到父亲跟他说：“我在这里。”那我们可以看到。可见父子的互动非常好我们看到现在大部分很多人都是父母亲忙于工作，孩子忙于学业，所以彼此亲子间的交流非常的稀少没有通过一些比如说家庭祭坛啊，或者是有一些父母亲跟孩子这种共同交流的时间，能够彼此互相回应，在信仰上面、在事工上面各方面的一个有什么样的问题等等。所以第八节这边谈到当亚伯拉罕他听到以撒的问题的时候，他能够有所回应并且能够对神有信心，说：“我儿啊，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表示亚伯拉罕他对神有信心因为是神吩咐他这样做的带儿子献为燔祭。当然他这个时候或许他不敢直接跟他讲，但是他相信神不会做错事情，神也没有做那种不会做白工，所以依照人之常情我们相信亚伯拉罕他内心一定是百感交集的。但是我们知道，或许他们在走这三天路程有点是度日如年，但是亚伯拉罕并没有因为这个情绪的一个因素影响他能够以正面的态度来做解答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来学习的。尤其现今有很多这种议题甚至法案，甚至社会上的一些问题都是跟我们圣经的真理有所冲突的，甚至有很多这种似是而非的价值观扰乱我们的心，甚至基督教这么多教派，是不是每一个教派每一个都能够带人回到天父那边去，都能够使人得救所以如果我们长辈教员等等的没有来对我们教会的五大教义跟十大信条的基本的得救教义有清楚的认识，能够正确的给这些学员来做解答为神来看守好这些小羊，那可能有时候受到一些异端邪说的影响，就会随流失去，那就会非常的可惜的所以我们可以来了解在这三个以外我们可以知道最重要的就是信仰传承的关键，就是儿女的婚姻那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来记载，在创世纪的24章就记载了，当以撒的母亲撒拉她过世之后亚伯拉罕就准备为以撒来娶妻，是因为亚伯拉罕他年纪已经非常老迈，所以他委派在他老仆人当中最资深的最可以让他信赖的来进行寻找对象的这个任务。从创世纪24章里面我们就可以来看到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他对应许的一个坚守跟满怀着充足的信心。首先我们看到他交代他的这个老仆人，在24章的第3节他要他能够来起誓不要为他儿子来娶这个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因为我们知道迦南地那个地方都是拜偶像神明的，不是信奉独一真神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并且要亚伯伦借着向真神起誓， 那其实我们从第五节到第六节这边就可以看到，第四节亚伯拉罕要他说往本地本族去为他的儿子以撒娶妻，娶一个妻子啊。第五节这边啊，这个老仆人不愧是啊办事多年，很有经验，他就来回应啊这个亚伯拉罕，如果这个女子她不肯跟我到这地方来，那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出之地吗？第六节这边就记载，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啊，为什么亚伯拉罕会这样说？那第七节这边就记载，啊，因为神曾经带领他离开父家本族，对他说：“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啊，所以我们可以来看到亚伯拉罕他抓住神的应许。哦，他严肃的提醒仆人要谨慎，不能够带他儿子啊回到他的本族本地啊那个地方去，以免来摒弃的神的一个应许，并且同时勉励神会差遣使者在他面前。所以如果女子不肯跟他来啊，那他所启示的就跟他无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这个时候他就让这个仆人对这个任务能够更加的信心以外，更加的能够来坚守神的应许，跟对神有充足的信心。所以在以赛亚书的55:9这边就记载说神的道路跟意念是高过人的道路跟意念，所以我们人只要抓住神的应许，相信神就会带领我们信仰的一个脚步。这是在以赛亚书55:9啊，神的道路跟意念是高过人的道路跟意念，但是我们知道神的应许是绝对不会落空的。所以我们再从创世纪的24就可以看到，这个老仆人他能够明白主人的意思，他能够跟主人同心，他能够借着不管是在娶妻之前的祷告，娶妻中及娶妻后，他都能够借着祷告求神来帮助带领。所以在创世纪24:12我们知道他们回到故乡要经过漫长的一段时间啊。我们知道因为交通不便，他们又是带着骆驼要走，人家说走到天荒地老那因为当时交通不方便，但是我们看到仆人非常的顺服。我们看到在24:12这边记载，他到那个地方第一件事情就是先祷告。十二节他们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所以有对神有信心的主人，相信他仆人也是对神一样有信心，所以他才能够抓住神的应许啊。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边可以看到当他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就先来祷告求神来帮助。所以这个老仆人他除了对主人忠心以外，他同时也让我们学习到能够借着祷告求神来带领他当行的道路尤其是我们知道身为长辈或者是家长或者是教员或者是更甚至是我们教会的这个婚姻介绍委员等等，我们对于晚辈儿女的婚姻除了要常常关心跟安排以外，更要借着祷告来交托神，能够让两者之间能够同心，能够彼此互相信任。就好像在马太福音的18这边，主耶稣曾经这样应许马太福音的18:19，那后面咋背经文咋高咋，这边记载说在新约圣经的26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婚姻大事是非常重要的，尤其他们以后是不是能够同承生命之恩相同的信仰，才能够有相同的价值观，才能够在奔走这条天国道路上面能够互相扶持，而不是互相扯后腿星期六信耶稣的人要来会堂拜妈之后说要去要去就是庙里面或者是去玩信仰不同，就会在生活上面有造成很多的冲突矛盾跟摩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信仰相同是非常重要的哦，所以这边就来记载包括主人如何来信任这个仆人，仆人对主人如何忠心所以那我们相信亚伯拉罕他也会在接着不断的祷告相信神会亲自带领，这是最重要的关键。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过去可能是长辈所说的长辈说了就算了。有人说现在长辈说了，算了吧，可能晚辈不见得会听从长辈的话哈。过去是长辈一言九鼎哈，一讲了就算晚辈很顺服。现在就不一样啊，长辈讲的这个晚辈可能当成耳边风，左耳进右耳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或许有人会觉得好像亚伯拉罕为以撒娶妻，好像有点不通人情的一个落伍的做法哦。起码期待啊，过来盖销老够啊哈。但是我们来看创世纪24章，我们从66节来读到67节。创世纪的24章的66节，所以读到67节，在国信经的27页啊哈。创世纪24章的66节到67节，66节，请读。仆人就将所办的一切事都告诉以撒，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的帐篷，娶了她为妻，并且爱她。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我们看到当这个老仆人，我们刚才有谈到。他在这个事情到了之前祷告在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也懂得向神来祈求来神赏赐给他好机会。以后我们看到他到了这个拉班的家里面，就马上说明来意，并且我们可以看到连饭都顾不得吃那也讲到他是奉他主人的一个命令来为他来娶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神一步一步的带领让他能够完成任务，包括在48节这边这边谈到，因为亚伯拉罕的神引导他走合适的道路，在创世纪亚西经文西亚贝宰这边让他主人能够来得到好的一个妻子所以这边后面就记载在52节、51节后半段，当他们同意以后这个仆人就向神俯伏在地来下拜。所以当他完成任务并且带回这个以撒的未来的妻子，就是利百加回到他们的故乡的时候，66节这边就记载说，仆人就将所办的一切事都告诉以撒，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里面，娶她为妻，并且爱她。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这才得了安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人说以撒是非常顺服的他不会斤斤计较不会好像他儿子雅各一样很多的聪明，很多的算计。所以这边就记载66节记载说，仆人将所办的一切事告诉以撒，表示以撒他之前是不知道这个事情的但是他没有自己很多的主见他能够懂得耐性等候，能够完全顺服并且遵循真神的旨意，能够完成终身大事。我们都盼望我们的晚辈甚至我们的儿女子孙都能够在主内联婚主前完婚毕竟有相同的信仰相同的价值观，才能够同承生命之恩，才能够在信仰道上面能够互相扶持，互相帮助，互相带导，互相安慰，互相关怀所以有人说相同的信仰能够在主能够成就基督是我家之主能够从今生到来世从今生一直到奔回到神为我们预备的天家，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边就记载以撒他能够接受并且爱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怎么样证明以撒他对妻子的疼爱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一样创世纪的25章这边就记载当他的妻子不生育，在21节这边就记载他就为他来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 哦，所以我们可以来看到，哦，当他娶妻的时候，在二十节这边记载是40岁，但是当他生出这个双胞胎的时候，在26节最后一节记最后一段说，以撒年正60岁，表示他为他的妻子祷告了十几年，将近20年的时间，证明他对他妻子的爱。我们看到，当这个雅各就是他的儿子，哦，他拉结就是他的一个妻子无法生育，他跟他吵，他就跟他回答说：“使你不生的不能生育是神啊，关我什么事？”哦，那我们可以看到，跟他父亲对妻子的爱就截然不同的一个表现。哦，所以这也是值得我们来做一个省思的。哦，借着行动来证明对另外一半的爱的一个表现。哦，那除了我们刚才所谈到的能够在信仰上面能够为他的亚伯拉罕能够坚守神的应许，并且对神有充足的信心，并且能够交代仆人跟仆人同心啊，那以撒也能够完全顺服。对于我们现今的世代，我们还有面临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3C成瘾的问题啊。有人一拿手机就不知道时间是什么时间啊，这有人一打电动就被绑住。所以我们看到现今3C的产品可以说是非常普遍，尤其是智慧手机这是人手一机包括很多的这种交友的这种软体非常普遍且盛行但是很多诈骗也在网络上面出现，尤其我们看到很多的孩子正值这个青春期这个孩子而言他们是弥补空虚心灵最方便的选择。但是有时候如果孩子们在这个网络上面交友过程当中不小心越界，或者是有时候手机里面都会跑出一些色情的诱惑性的毒品，或者是赌博，或者是这个投机的这些等等的广告所以对人而言是很多的陷阱。所以这也是我们不管是重要教育或者是我们家长必须关怀的一个重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借着亚伯拉罕他为以撒娶妻这个事情，可以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的坚守应许跟信心，也能够明白他献了传承是成功这个也能够明白他为他娶妻能够有正确的信仰是信仰传承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我们来看创世纪的18章，创世纪的18章，创世纪18章，我们来读19节。创世纪18章的19节，在旧约圣经的18页哈。创世纪18章19节，国训经18页19节，请读。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这边就记载亚伯拉罕能够成为信心之父，当然借着神不断的操练让他信心不断的增长，但是这边谈到17节就记载说神要做的事情他不会向亚伯拉罕隐瞒因为亚伯拉罕能够成为神的朋友。那18节就记载说亚伯拉罕能够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就是预表着借着相信耶稣基督能够承受耶稣基督要给我们不管是在地上或者在天上永恒的福分。所以第19节讲到关键，要如何让我们的儿女子子孙孙都能够在这个蒙福的道路上面，而不是随流失去，而不是受到世上潮流的影响失去了这个永恒的盼望。前面谈到关键就是我们的后代是不是能够来遵行神的道，秉公行义使神所应许的都能够来成就。所以当主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他成就了十字架上的这个救恩。我们可以来最后来看约翰福音的21章，他第三次来向他的门徒来显现，并且一连三次来交代 你喂养我的羊，这从约翰福音的21章的15节到17节这边所记载的。好，我们最后来读这一段约翰福音的21章的15节到17节，15节请读。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啊，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你知道我爱。”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他要升天之前，他一连三次的来嘱咐门徒说：“你要来喂养我的羊。”有人说，不论是小羊，或者是中羊，或者是老羊，就是为神来看守羊群的工作，是主耶稣来亲自托付给我们所有的长辈、所有的父母亲、所有的宗教的教员，可见他的责任非常的重大。所以，不论是我们的长辈这个要效法主耶稣的榜样以爱门徒的心来面对我们的儿女好像保罗所说的，有父母的心，有为父的心这个。当老师的虽然为师的虽然有10000，但是做老为父的心却是不一样。所以盼望我们都能够用神所赏赐的智慧来将我们的宗教育的信仰或者是我们事工的训练都能够来传承给我们下一代，一起能够来培育后面后代虔诚敬畏神有这种属灵德性，对神坚持这份信仰的后代，愿神来帮助我们。